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6月26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五点，北京时间傍晚五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也就是今天，将在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平克尼的葬礼上致悼词。上个星期，一名白人在一座黑人教堂开枪打死了九名黑人，平克尼是其中之一。星期五晚上，平克尼牧师的遗体星期四被运回查尔斯顿市的伊曼纽尔非裔卫理圣公会教堂。以往五年期间，他一直在这座教堂担任牧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帕星期四说，在调查黑客大规模窃取美国联邦雇员信息的过程当中，中国是首要的嫌疑者。这是美国官员首次直接指责中国通过网络入侵窃取信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随后发表声明，证实克拉帕做出了上述表示，同时强调美国政府正在继续调查此次网络入侵事件。美国没有公开指责中国政府策划针对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的网络入侵行动，但是一些官员表示，他们越来越相信此次网络入侵是出于中国政府的策划。美国国务院抨击中国存在的广泛和惯常的侵犯人权现象，北京对此作出反应，发布了自己的人权报告，抨击美国的人权记录越来越糟糕。美国国务院按照国会的授权，星期四发表了2014年世界人权报告，其中对中国提出批评。这份长达148页的报告的重点是中国的人权问题，包括监禁活动人士和异议人士，压制少数民族，国家实行新闻检查，以及中国共产党内的广泛贪腐行为。中国针锋相对地发表了人权报告，说美国枪支泛滥，经常发生暴力犯罪，对本国公民的人权构成威胁。长期以来，北京一直对美国批评中国人权表示不满，声称这种做法是干涉中国的内政，并说不应对中国使用与更发达国家同样的标准。欧洲理事会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说，星期六举行的欧元区财长会议必须解决希腊债务问题，星期四的会谈没有达成协议。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星期五证实，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欧盟峰会目前正在布鲁塞尔举行，图斯克表示，在星期六举行的欧元区财长会议上将继续讨论希腊的问题，并且做出结论。美国国务院说，没有找到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发出的15个电子邮件。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表示，在得知希拉里·克林顿的长期密友布鲁门萨尔将以前没有公开的几个电邮交给负责调查2012年美国驻利比亚城市班加西外交官遭致命袭击事件之后，发现希拉里·克林顿的电邮记录并不完整。希拉里·克林顿今年早些时候透露，他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了一个私人电邮账号和服务器。欧盟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商讨如何以最佳的方式在应对移民危机的时候分担各自的责任。辩论一直持续到星期五的凌晨。在欧盟成员国意大利和希腊的地中海沿岸，每星期都会救起数千名逃离贫困和战火的北非和中东地区的难民，这两个国家目前承担着救助难民的最大责任。欧盟各成员国达成的一项初步协议规定，在意大利和希腊上岸的4万名难民将在未来的2年内被重新安置到其他的欧洲国家。有关官员说，还有其他2万名难民将被重新安置。预计欧盟各国内政部长将在今年的7月底敲定这项具体的协议内容。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是由申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的。感谢收听。
time to learn American English.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 Kat。
我是杨林。Kat, how was your weekend?
Not bad. I went fishing with my sister and we caught quite a few fish.
够棒的。今天咱们节目也要带大家去钓鱼。
Hey, ooh, I think I caught something.
Oh, go, Patrick. Catch him. 还要去逛街买礼物。
Ah, this is a really great suit. It's totally my style. What do you think?
要想想去哪儿度假。
I can't decide if I want to go with a more relaxing trip or if I want to explore cities.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抓狂。
嗯，听着不错。
那节目一开始还是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我们要学的词是
virtual. Virtual is spelled V-I-R-T-U-A-L. Virtual.
Virtual 意思是虚拟的、模拟的。美国和伊朗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不过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表示
，The United States plans to open a virtual embassy for Iran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美国计划今年年底以前开设一个虚拟的美国驻伊朗网上大使馆。研究人员最近对网上虚拟大学的教学水平提出质疑。
Experts at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asserted that full-time virtual schools are largely unregulated.
科罗拉多大学的专家认为，全日制网上学校很大程度上不够规范。
A lot of websites now provide virtual assistants to help customers with what they want.
现在很多网站提供虚拟助手，满足顾客的需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virtual, virtual, virtual.
现在啊，虚拟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There's already a virtual world on the internet.
That's true, but sometimes you still need the real thing. For example, when you're hungry, staring at virtual food won't help.
On the contrary, it will make you more hungry.
Exactly. Okay, now let's move on to the next program.
好，一起来听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7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我开车回家的时候，在我们家的小路口险些撞到一辆自行车。这个路口的设计特别差，上个月又出了一起事故，两辆车相撞，车里的人都受伤了。这里真的应该竖一块警示牌了。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ring to a head. Bring is spelled B-R-I-N-G and head H-E-A-D.Bring to a head.
Bring something to a head. 意思是使某件事情到了非做决定的紧急关头。这个短语通常用来形容比较坏的情况，形容使一件事情到了迫在眉睫，必须做出决定加以改变的地步。比如上面的例子里，交通路口的情况太糟，车祸使警察到了要决定是否立一块警示牌以改变这种情况的时候了。
The car crash will bring to a head the need for a stop sign at the intersection.
这次车祸是警方开始考虑在交叉路口安装警示牌的必要性。下面的例子里是什么促使人们戒烟呢？我们来听听看。
Cindy had been trying to persuade her husband to quit smoking, but he never made a serious effort to stop until last month. When he became short of breath, playing with his grandson,He realized that his bad habit had to end. It brought to a head his addiction to cigarettes. He's been tobacco-free ever since.
这段话是说，辛迪一直试着劝她的丈夫戒烟，但她从来没有认真尝试过。直到上个星期，她陪孙子玩的时候，气都喘不上来了，她才意识到是时候改改抽烟这个坏毛病了。这件事使她意识到她烟瘾的危害。自从那以后呢，他一直没有碰过香烟。
祝贺他，改掉抽烟这个毛病可不容易。一些人戒烟说不抽就不抽了，而不是一点一点来，也不靠外界帮助。我们可以说 cold turkey, 断然戒掉烟瘾。
It is difficult but possible to quit smoking cold turkey.
虽然很难，但是断然戒烟是可能的。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Cindy had been trying to persuade her husband to quit smoking, but he never made a serious effort to stop until last month. When he became short of breath playing with his grandson, he realized that his bad habit had to end. It brought to a head his addiction to cigarettes. He's been tobacco-free ever since.
那天我妹妹告诉我，他们公司最近走了一大批人，这些人都已经在公司工作超过40年了，很难找到经验跟他们匹配的新员工。我们来听听看。
Our best trained workers are all over 60 years old, and they've been leaving the company faster than they're being replaced. The CEO ought to recognize what's happening. Retirements are bringing our labor shortage problem to a head.So he'd better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quickly.
这段话是说，我们公司最优秀的员工现在都超过60岁了，他们退休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新员工的招聘速度。我们的 CEO 需要认识到现在的情况，老员工退休使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迫在眉睫，老板得尽快找到解决办法。
现在美国面临的很大一个问题就是劳动人口老龄化。1945年到1961年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现在都慢慢开始退休了，而这也给政府为他们提供的福利出了个大难题。
Baby boomers' retirement has brought concerns about funding to a head.
婴儿潮一代人的退休使解决政府福利的融资问题变得迫在眉睫。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ur best trained workers are all over 60 years old.And they've been leaving the company faster than they're being replaced. The CEO ought to recognize what's happening. Retirements are bringing our labor shortage problem to a head. So he'd better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quickl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ring to a head.意思是使解决某事迫在眉睫。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最近我生活中也有件事迫在眉睫
，which is
搬家。我邻居太讨厌了，每天晚上拉小提琴，那叫一个难听，吵得我没法睡觉。今天一早我已经喝了3杯咖啡提神，要不然我眼睛都睁不开了。It brings to a head the need to find a new place.
I see. Have you asked your neighbor to keep it down?
我说了好多次了，根本没用。He's driving me crazy. 我要抓狂了。
先别。Don't you want to know how to say 抓狂 in American English?
Huh? 我都气成这样了，哪还有心思学英语啊？
啊？So...Do you want to skip the next segment of the show?
那也不用。行，咱们就来听今天的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露露要问的，抓狂。
Morning, Lulu.
Jessica, 我必须跟你说说，我都快被气死了。
你怎么啦？
还不是我室友，她特别不自觉。我所有的洗发水、擦脸油，她都随便用，还动不动就带男朋友回家。我都快抓狂了，抓狂 ，scratch crazy。
抓狂不是 scratch crazy， 你可以说 she's pushing me over the edge。
Over the edge？
对。Edge is spelled E-D-G-E, edge, 边缘 My roommate always brings her boyfriend over to our apartment. I feel like I'm living with a couple. It's really pushing me over the edge.
Push somebody over the edge 就是使某人抓狂。这么说来，她可真是 push me over the edge. 昨天她又把男朋友带回公寓，我警告她说这是最后一次了，这又该怎么说呢？
Oh, You can say, that's the final straw.
Final straw. 这个说法真形象。好，我今天回去就再这么告诉他一次。
You know what, Lulu? My roommate is actually doing the same thing. She always uses my things. It's really annoying. You and I are in the same boat.
In the same boat? 我们在一条船上。哦，我明白了，就是说我们处境相同，对不对？
That's right. We both have annoying roommates. We're in the same boat. 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使某人抓狂叫 push somebody over the edge. 第二，警告说这是最后一次，可以讲 that's the final straw. 第三，处境相同叫 in the same boat.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My neighbor is pushing me over the edge.
I know you're upset, Yanglin. Maybe you should report the problem to the buildings manager and let him sort things out.
You're right. There must be other people in the building who are in the same boat with me. We should all go to the manager and complain.大家一起去告他的状。
I'm sure things will work out. Now,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My mom's birthday is coming up. Do you have any gift ideas?
送礼物给妈妈。那你以前都送什么呀？
Homemade cakes, flowers, skincare products, gift cards. I mean, I've given her almost everything a mom could want. I'm out of ideas for this year.
Don't worry. 只要你去商场逛一逛，肯定会发现适合送妈妈的礼物。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商家做不出的。
Okay, I'll go shopping then.
说到逛商场买礼物，今天的美语三级跳就要讲一个男朋友给女朋友买生日礼物的故事。
Oh, how sweet.
你可别急着夸这个男朋友，听了节目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购物单元的初级课程。 Kevin 准备在女友生日的时候跟她出去浪漫约会，为此啊，他特意到商场打算买一身精神的衣服。
Winnie, I think Kevin must be a very good boyfriend. It's nice of him to buy a new suit for his girlfriend's birthday.
Oh, come on, Professor Bowman, 如果他真是个好男友，那就该把钱花在女朋友身上，而不是给自己买新衣服啊。
Well, that's true. Let's listen and we will see who is right.
Hello, sir. Can I help you find something?
Yes, I'm looking for a new suit.
What is your size?
I usually wear a size 42.
All right, I'll show you the rack where we have our size 42 suits.
So, Winnie, did you hear what size suit Kevin usually wears?
他一般穿42号的西装。哎，对了 ，Professor Bowman， rack， R-A-C-K， 这是货架的意思吗
？That's right. If you can't find something you want on the rack, you can ask someone at the store if they have it in the back.
这么说，那些 on the rack 的衣服啊，就是摆在店面的货架上，让顾客挑选；而 in the back 就是那些放在后面库房里的衣服。
Do you see anything you like?
I really like this black suit.
Yes, you would look great in that suit. Do you want to try it on?
Sure. Where are your dressing rooms?
The dressing rooms are downstairs. I'll show you where they are.
Kevin 看上了一套黑色的西装，打算 try it on, 试穿看看。
Exactly. When you find something you like at a store, you can always tell the store employee, I want to try this on.
这位店员啊，很会说话。他说 Kevin would look great in that suit, 就是说他穿上那套西装一定很帅。
Correct. You can also look good in a color.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you always look great in blue.
就是说蓝颜色很适合你。哎， Kevin 的试穿效果如何呢？我们继续听。
Ah, this is a really great suit. It's totally my style. What do you think?
I think that suit is too tight, sir.You need one size larger.
No way. I love it. Really tight suits are the European style.
Well, all right. But if you rip it when you sit down, you can't return it.
Kevin 的品味好像有问题。店员明明告诉他西装太紧，应该换大一号， 可是他却坚持要紧身的，还说啊，这是欧洲流行的风格。
Right. Kevin says the suit is totally my style. You can say something is my style if you think you really look good in it.
看来啊 ,Kevin 觉得很满意。不过店员说，如果因为衣服太紧，一坐下来就撕了的话，人家可不给退哦。
Well, let's find out how much the suit costs.
So, how much is this suit?
That one is $1,000.
$1,000? Do you think it will go on sale anytime soon?
No, we only sell that suit for the full price.
Well, it's very expensive. But I'm willing to sacrifice for my girlfriend so that I look really great on our date.
啊，我没听错吧？ Kevin 说他豁出去了，花1000块买这套西装，就算是为女友做的 sacrifice 牺牲。这么一来，他还有钱给女朋友买生日礼物吗？
But that is her present, a really well-dressed boyfriend on their special date.
啊，男人真会这样想啊。
I won't try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But Winnie, can you guess what it means when something is on sale?
这个难不倒我。On sale 就是打折、减价的意思。可惜啊 ，Kevin 买的这身衣服不打折，只按 full price 原价出售。
Exactly. I'm afraid after buying this expensive suit, Kevin will have to buy something on sale for his girlfriend.
我猜也是。你看 ，Professor Bowman， 我说对了吧？Kevin 啊，根本不是合格的男朋友，对自己大方，对女友小气，不知道他会给女友买什么便宜的礼物哦。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Did I hear it wrong? Was this guy really shopping for his girlfriend's birthday gift? All he bought was some fancy suit for himself.
Not only that, he also said spending $1,000 on that suit was for his girlfriend's sake. 算是为女朋友做出的牺牲。
那个男朋友真奇怪。
没错。不过 Kat, 我有个馊主意。你也可以花很多钱买个你喜欢的东西，然后就跟你妈妈说，这是为了庆祝她的生日，你做出的牺牲。
So, I'm celebrating my mom's birthday by pampering her favorite daughter, which is me? I don't think my mom is going to buy your theory.
我也这么觉得。
Okay, let's leave gift shopping for later and talk about vacation now.
好，咱们一起来听礼节美语，看看 Jerry 打算去哪儿度过他5个星期的长假。
礼节美语。
Jerry 跟同事 Paula 和 Will 聊天，说到 telecommuting 远程上班。Paula 说
，20 years ago, many people thought that by this time, no one would be working in offices, and everybody would have a more flexible schedule.
Well, that certainly hasn't happened.
Not yet, but it could still be the wave of the future. Then again, you know the famous saying.Old habits die hard. Most bosses like to keep tabs on their employees, and they think the best way to do that is by having them come into an office.
Paula 说，20年前很多人都以为社会发展到今天，大家应该都不用去办公室，可以在家里上班了。
And everyone would have a more flexible schedule.
大家都会有更灵活的工作时间。但是这种情况显然并没有出现。Jerry 说，
It could still be the wave of the future. The wave of the future.
意思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不过老话说得好。
Old habits die hard.
积习难改。Jerry 说
Most bosses like to keep tabs on their employees.
大多数的老板都想严格地控制员工。
To keep tabs on someone or something.
是密切注意某人某事的意思。要想控制员工，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让他们来办公室上班，在老板的眼皮底下工作了。
I have to s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long vacation. I think you need at least 3 or 4 weeks of doing nothing before you can truly relax.
I thought you said you had months and months of vacation time available. Why are you only taking 5 weeks off?
5 weeks was the best I could negotiate with my boss. She says she knows I've earned the time, but she begged me not to take more than 5 weeks.
5 weeks should be long enough. And who knows? Maybe you'll get bored and come back early.
I doubt it.
Jerry 虽然有好几个月的假期，但是老板最多只让他休5个星期。看来他一定是很能干了。Paula 开玩笑说，5个星期也足够了。搞不好用不了5个星期，他就会觉得无聊，提前回来上班了呢。Jerry 休假，准备到哪里去呢？
So where are you going?
I can't decide if I want to go with a more relaxing trip or if I want to explore cities.
If you were to go with the more relaxing option, where would you go?
I'm thinking of the island Bali in Indonesia. I hear it's a very relaxing and cheap vacation destination.
And what's your second choice?
I was thinking of traveling around Europe, starting with Paris.I could take trains and visit other nearby major European cities as well. It's a tough call.
I'm so jealous of you.
Me too. Don't forget to bring us back some souvenirs.
I won't.
Jerry 说他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印尼的巴厘岛，去那里更放松。
More relaxing.
另一种呢，就是去欧洲，第一站是巴黎，然后可以从巴黎坐火车到其他的欧洲城市去玩。Jerry 说
It's a tough call.
意思是他很难在这两种选择之间做决定。Will 和 Paula 都很羡慕他，提醒他一定要带
souvenirs
纪念品回来送给他们。
If I were Jerry, I'd go with option two, visiting famous cities in Europe by train. That's classic.
So the island of Bali doesn't sound as attractive to you?
巴厘岛也好，可那里是情人度假胜地。I'm saving it for my honeymoon.
Wow, you're thinking way ahead. 你想的还真远。
那当然了。对了，你周末不是钓鱼去了吗？今天咱们在体育美语中也要聊聊 fishing.
Let's listen.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Wow, Patrick, I don't feel so well.
我晕船。
Don't worry, Yangchen. Once we're back on shore tonight, eating the delicious fish we caught today, being a little seasick will be totally worth it.
A little seasick? 我都要晕死了。而且我们要是钓不到鱼怎么办呢？
Hey, trust me. We'll catch something. I'm an expert.
高手, huh?
Hey, ooh, I think I caught something.
Oh, go, Patrick!Catch him!
Don't worry. I'm not gonna let him off the hook.
That must mean 脱钩.
Exactly. Actually, any time you let someone escape punishment, you can say you let them off the hook. For example, if I forget my girlfriend's birthday...
You don't even have a girlfriend!
Let's just say...
okay.
She won't let me off the hook with a simple apology.
你要是忘了你女朋友的生日，她不会轻易的放过你。
Oh, looks like I got one, Yangchen.
哦，这么一条可怜的小鱼，塞牙缝都不够。
Hey, come on, this one's a keeper.
我知道 salmon, bass 什么的，可是我从来没听说过还有 keeper 鱼。Is his name Nemo?
Nemo? No, Yangchen. Okay, a keeper is a fish that is big enough to keep. And actually...Anytime you find something that you really, really like, you can say, oh, this is a keeper. When I was single, I had to go out with 15 girls before I found a keeper.
Wow, 你交过15个女朋友，最后才找到一个 keeper. Or maybe they didn't think you are a keeper?
钓鱼对我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太闷了。
Fishing isn't always just sitting there and waiting for a fish to bite. Have you ever heard of big game fishing? It's when you get on a boat and you sail to an offshore area and try to catch a huge fish. It's very exciting.
Oh, 那掉下去怎么办？我可不想被鱼吃掉。
Don't worry. Big game fishing does not include sharks.
Oh, okay. 好了，节目时间又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在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平克尼的葬礼上致悼词。上星期，一名白人在一座黑人教堂开枪打死九名黑人，平克尼是其中之一。星期四晚上，平克尼牧师的遗体被运回查尔斯顿市伊曼纽尔非裔卫理圣公会教堂。以往五年间，他一直在这座教堂担任牧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星期四说，在调查黑客大规模窃取美国联邦雇员信息的过程当中，中国是首要的嫌疑者。这是美国官员首次直接指责中国通过网络入侵窃取信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随后发表声明，证实克拉珀做出了上述表示，同时强调美国政府正在继续调查此次网络入侵的事件。美国没有公开指责中国政府策划对针对美国联邦人事局管理局的入侵网络入侵，但一些官员表示，他们越来越相信这次网络入侵是出于中国政府的策划。美国国务院指责中国存在广泛和惯常的侵犯人权现象，北京对此作出反击，发布自己的人权报告，抨击美国的人权记录越来越糟。美国国务院按照国会的授权，星期四发布了2014年世界人权报告，其中对中国提出批评。这份148页的报告的重点是中国人权问题，包括监禁活动人士和异议人士，压制少数民族，国家实行新闻检查，以及中国共产党内广泛的贪腐行为。中国针锋相对的发表人权报告说，美国枪支泛滥，经常发生暴力犯罪，对本国公民的人权构成威胁。长期以来，北京一直对美国批评中国人权表示不满，声称这种做法是干涉中国内政，并说不应该对中国使用与发达国家同样的标准。欧洲理事会法国和德国领导人说，星期六举行的欧元区财长会议必须解决希腊债务问题，星期四的会谈未能达成协议。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星期五证实，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欧盟峰会目前正在布鲁塞尔举行。图斯克表示，在星期六举行的欧元区财长会议上将继续讨论希腊问题，并作出结论。德国总理默克尔对记者说，为达成救助希腊协议留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还表示，星期六必须做出最大的努力来找到解决的办法。美国国务院说，没有找到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发出的15个电子邮件。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表示，在得知希拉里·克林顿的长期密友布鲁门·萨尔将以前没有公开的几个电邮交给负责调查2012年美国驻利比亚城市班加西外交官遭致命袭击事件之后，发现希拉里·克林顿的电邮记录并不完整。希拉里·克林顿今年早些时候透露，他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一个私人电邮账号和服务器。人们广泛预计，希拉里·克林顿将获得201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调查班加西事件的国会委员会负责人高迪说，希拉里·克林顿的邮件记录引出了严重的问题。他表示，此事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班加西和该委员会工作的范围，而且明确无误地显示希拉里·克林顿自己处理他的邮件，然后由他自己的律师进行甄选，然后导致电邮记录不完整。希拉里·克林顿说，他将自己的国务院事务有关的电邮全部交给了国会委员会，但删除了他自称属于私人性质的其他电邮。欧盟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如何以最佳方式在应对移民危机时分担责任。讨论一直持续到星期五凌晨。欧盟成员国意大利和希腊的地中海沿海每星期都会救起数千名逃离贫困和战火的非洲及中东难民。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6月22号星期一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您的主持人黄耀毅。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来到节目的现场接受我们的专访。那吕总统、吕副总统对于台湾的政治、两岸关系、台美关系都有独到的见解。吕副总统您好，
好，黄先生您好，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
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吕副总统，我是第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哦。我们知道在今年稍早的时候，您曾经说了一个让大家非常惊讶的话，也就是这个习近平说要决战2016啊，认为说希望在明年一举来解决台湾的问题，请您可以说一下为什么您会听到这样的说法？那为什么这样的说法您认为是可能的呢？
据我所看到的资料，在去年10月29号，台湾的九合一选举，国民党这个败得很惨烈的情况之下，北京当局对台单位啊有深刻的内部检讨。然后在今年的元月初，有一个他们的高层会议，做了一个对台工作的检讨。那里面习主席听说有明确的表达，在台湾问题不能久拖不决，要在明年秋天以前呢，做一个解决，最迟不能拖过后年的北戴河会议。那他还有好几点的指示，所以我想作为台湾的人不得不密切来关注这个事态的发展。
是，那就您所知的话，习近平他们这个北京方面是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所谓台湾问题？是国防、外交还是内政？
他好像全方位啊。我看到的资料是应该有包括7点哈、啊。其中有提到要彻底检讨过去的对台政策是不是让利让太多了，那么也讲到说有时候必须大概是软硬兼施了、啊，所以大概也要人民解放军做好这个各种准备。那必要说或者对东海、南海哈、啊，要制造一点事端，然后再施加压力，可以逼台湾当局呢能够进行谈判，签订协议，类似这样子。
是，您提到这个南海的事端，最近的确是南海方面有很多的事情啊、哦。那不过我想先请教您，就是说，如果我们讲到习近平这一方面，如果说您有机会跟习近平见面的话，我知道您之前也表达过多次这样的意愿了、哦。如果可以跟他见面的话，您本身要怎么样来跟他阐述您所认为的两岸关系呢？
我已经退休了啊，所以说我有怎么样的意愿哈、啊，非要去见这个习主席的话，我倒不敢这样讲，因为我毕竟已经退休了。但是如果大家希望促进两岸永续的发展以及世界的和平的话，当然有机会我愿意恳谈。我一向的主张都是台湾跟中国的关系是远亲近邻。因为我们绝不会否认，包括我自己啊，祖先啊是来自中国大陆，所以我们血缘上绝对是远亲，那么在地理上是近，可以算是近邻嘛，既是远亲又是近邻，所以没有理由的怒目相视，所以没有仇恨，也不应该有战争，这是我的基本理念，我讲已经提倡好多年了。
是，那但我们知道说北京方面还是提出一个比较政治的那个所谓的92共识这样子的考量。那我们知道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在台湾内部也引起了很多的纷争。那如果说今天台湾内部是不接受92共识的话，那您认为两岸的关系有没有其他的途径能够走？
这样子哈，首先根据92共识，我来把它说清楚讲明白。
好，
的确1992年海基海峡两会啦，为了解决是文书性的那个问题啊，确实在香港见面，不过当时对于说这是国内问题还是国际问题争议不休，那就牵涉到主权。那后来这个台湾的这边代表，就是我们海基会呢，奉令说这样子啦，一个中国的问题口头表述了啊，那我们赶快来进行谈判。北京经过几天的研究以后说 OK 可以接受，那么他之所以会接受是 台湾的海基会在告知说我们的立场就是所谓总统府八一决议文啊，国统会的八一决议文。那么八一决议文的内容呢，跟北京所期待的其实蛮接近的，所以就一拍而合。那这段历史啊，后来都被模糊化了，所以一直在有没有九二共识这四个字在那里争议不决。那我个人是觉得说，我们面对历史事实，九二年确实有香港会谈，后来就是因为接受八一决议文，所以接着下去有孤汪会谈，所以八一决议文是我们要正式面对的。八一决议文的确啊是在台北的总统府国家统一委员会，确实当年1992年8月1号有说这个海峡两边呢、都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那可是下面就叙述所谓一个中国呢，在北京方面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北方面呢是指中华民国，它的有效治权是台澎金马啊。那这就造成所谓一个中国各自表示的缘由在这里。因此我觉得不必模糊焦点再说有没有九二共识这四个字。现在重点我宁可是面对说八一决议文啊，我们这个白纸黑字我们必须承认有这回事，那么北京也接受了。但是我们要看的是1992年到现在2015年，尤其明年我们的台湾总统选举这个新的选民结构，跟92年时代了，据估计大概有500万人已经上天堂了。那么明年的总统选举，它代表了新的民意里面要增加600万人，所以呢，如何让新任的总统来强制接受1992年那时候国民党跟共产党时空环境完全不一样，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1996年3月23号，台湾全体的公民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用选票选自己的总统。当时有五组候选人，不管哪一党哪一派，五组的候选人只要去投票都认可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时候当然中国非常的紧张也不满，所以前前后后有6个月的文攻武赫，但是结果证明是没有成功，要破坏导弹也打来了，没有成功。那么同时呢，美国当时的总统克林顿啊，他也前后派了航空母舰2艘啊，3次巡守台湾，协助我们顺利完成总统的选举。所以我觉得1996年呢，是我们台湾的九六共识，基于情势变更原则就可以推翻或者是否定九二共识。接着呢，1999年，李登辉总统有宣布台湾与中国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所谓两国论，那也可以说他也否定了八一决议文。再来呢，2006年2月27号，陈水扁总统更正式宣布总统府的这个国统会停止运作，国统纲领所做的决议呢，这个停止实施。所以我们学法律人知道情势变更原则，后法优于前法，所以这一连串的演变，那何况中国大陆也经过惊涛骇浪的各种政治啦、社会改革，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面对现实啊，2016年1月16号台湾人民选出了新的总统，他应该代表台湾最新的民意，那么也很诚恳的、很慎重的来跟北京的领导人重新来可以交换意见，对我们未来如何和平发展。
是，那刚才副总您也提到是说，其实这已经过去20几年，所谓的这个92年，然后经过这么多的一个波折，到现在是新的民意的产生，尤其我们看到这个去年的太阳花学运之后，有很多新的年轻人他们走上街头表达他们的政治理念。所以您认为现在台湾最新的民意的一个走向，例如说对于自己身份的认同对于自己国家认同，对于两岸关系的认同是怎么样的呢？
我想年纪大一点的在中国出生，有一点中国经验、中国记忆、中国感情的人当时是很强烈的主张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对在台湾出生长大 啊，非常自然，天经地义。他就是台湾就是他的国家，他没有他可能读过中国的历史地理，但是他没有中国的经验，所以我想这是人性。我觉得所有的政治要合乎人性，只要是合乎人性就是好的政治，如果扭曲人性就不是好的政治。所以如果台湾人民他自己出于自由意愿的选择，当然应该获得全世界包括北京领导人的尊重。
是，那我也想请教您哦。我们知道说，除了有各种两岸这种与北京之间、中国大陆之间的很多的不同的模式，当中一个很被讨论的是香港的模式，所谓的一国两制。
是。
但是我们也看到说，香港在去年进行一国两制多年之后呢，也发生所谓的这个雨伞革命、占中运动。那么我们看到了，在上个星期四，6月18号，新北京的这个香港政府推出这个所谓的政改法案，那不但是被反对派批评是假普选啊，甚至连这个新北京的建制派议员还集体缺席，当中还有议员投下是反对票，就导致这个法案失败。但失败之后，就看到北京马上就说，不管怎么样，还是要用这个来做依据做来普选，就是完全不理会这个投票结果，还是要硬来。所以从台湾的角度来看，香港的所谓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话，你觉得这样的一国两制是可以相信的吗？北京的承诺是可以相信的吗？
是，这就很明确的凸显出，一个政价值观。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啊，香港的人因为长期受到英国的这个影响，所以应该是比较自由主义思想，比较有法治观念。那么北京长期是共产主义统治的国家，所以很多的基本信念是不一样的啊，文化的素质也不太一样，所以讲一国两制，但是一路走下来，人们可以说这个一国两制。在香港行不通，当然在台湾更行不通。台湾的历史背景跟中国非常的不一样，哪怕我们是同源同种，可是1895年把台湾割让出去以后，整个的这个演变非常的不一样。我们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包容。
是，那我知道在从香港模式方面，我们也看到就是习近平领导的这个政权啊，其实是比较倾向于用强硬的手段来推行他心中所谓的理念。那我们知道，在之前，在胡锦涛还没这个交换位置之前呢，您也曾经说过有所谓有333的这样子一个可能性，就是说要来解决台湾的问题。那后来也没有发生。但您怎么来观察从当年的胡锦涛到现在习近平，你怎么来看这两个人？
习近平先生，我想他得天独厚哈。一方面就是他的成长背景也是属于这个官二代但是也吃过苦，在文化大革命，所以由上到下，然后由下又到上，所以我讲他的人生历练，他的政治手腕应该非常非常的丰富跟高明。那另外，他听说在这个掌权之前，其实也面临严厉的挑战啊。我们看到的资料，不管是遭遇3次或6次。没有成功的政治暗杀，哇，这是当然是在风险当中能够屹立出来，所以我们也是给予高度的尊敬。那么我想他既然是有这么丰富的历练，我想他的政治领悟也跟他过去的不太一样，过去的可能一直都高高在上，他自己也被下放，所以他应该从人民的立场来看。我认为所有的政府的存在是为人民谋福利，如果人民不快乐的话，这个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那我想这个习近平先生应该有这样的体验，所以我比较期待他花更多的时间照顾中国大陆13亿的人民能够均富均权，而且权力要平均，不是目前听说是贫富城乡差距还是蛮大的。所以我想希望习先生可以多照顾中国的人民，那台湾的人民我们自己会照顾不用操心。
是，谢谢您。那我们知道说您提到台湾的人民这个部分啊，您之前曾经提到一个倡议，就是说希望台湾成为像瑞士一样的中立国。那您认为说在整个国际局势之下，国际舞台之上，台湾应该扮演什么样一个角色呢？
我们看到这几年特别严重，就是中国跟美国的关系好像我常常讲，这是中国龙跟美国鹰要争霸全球。这21世纪是以这个做一个剧本。那么在两强相争当中就难为小了 我们承认台湾土地面积不多，人口相对于中国当然都很小，可是我台湾话有一句叫做胡椒辣香不免大粒，胡椒辣不必大，我们对我们自己有信心啊，所以我们觉得在21世纪呢，是大家应该都是地球的一份子啊，这个国家的主权观念应该要淡化，现在在学界也在主张后主权时代，因为全球化，所以不是开口闭口台湾是中国固有的神圣领土啊，什么主权不可分割这一类，我们应该啊让人民决定一切，我觉得 people first， 人民优先，那么尊重台湾的人民，尊重中国大陆的人民，我们互相哎，这个就是远亲近邻嘛，和平共存，哎，所以也因为这样，我们不想介入在两强之间啊，所以尤其包括东海跟南海啊，我们都拥有一定的主权主张。那我个人会主说，我们可以搁置主权，然后让这两个海可以休养生息，因为地球的不胜负荷。那么如果极力要去开发海洋的话，那么对后下一代也不公平，我们不能掠夺所有的地球上的资源，所以我一向的主张就是在12海里有争议地区的海域，在12海里范围之内啊，非核啊，不要做核子的任何的这个动作，非武所有的军事力量要退却，那么为了保护海洋的资源也尽量在12海里只能飞鱼，但是不要去捕鱼，那么为我们后代保留一个更健康更丰富的地球，所以我对这个钓鱼台的主张如此。我想在南海方面大家也不妨用这方面来做思考，也因为这样延伸到我觉得现在地球有70几亿的人口，转眼就会超过100亿，其实是不胜负荷了。当年这个上帝耶和华这个创造一个亚当夏娃啊，这个伊甸园只要让他们两个人，没有想到快要100亿的小亚当小夏娃，但是伊甸园还是一个，就是地球。那在希望能够让地球可以永续发展，我们人类要谦卑，要克制一点，不要有征战，不要有掠夺。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有更多的国家啊寻求和平中立，这是维护地球永续发展最好的方式啊。那这个和平中立绝对没有针对性，说针对哪一个国家。台湾我们承认我们不大啊，我们的土地面积在全球是排名第136位啊，我们的人口排名第52啊，人口算是不少，因为只有51个国家人口比我们多，可是我们台湾是全世界第27大的经济实体，国民所得平均排名全世界200个国家里面是第38位，那可是我们的全球竞争力是排名第14，我们的全球化指标是排名17，那我们的全球和平指数是排名第24。那我很骄傲的必须讲，台湾的性别平权指数是亚洲第一。那么我们的外交部宣称，根据联合国的各种指标，我们台湾可以是全球第二名。这就是为什么明年啊，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总统候选人只有女性，大概男士们现在都要让选给女士了。所以台湾的性别正义啊，我想比起很多国家表现得不错。
是，对啊，我们在节目后半段会来探讨一下台湾2016大选的事情。不过我还是想请教一下这个副总统，包括您刚才提到说台湾希望成一个中立的国家，不要介入两强的一个纷争啊。
是。
但是我们知道，其实不管是中国或是美国，都还是非常极力的想要拉拢台湾，或是把台湾纳入自己的一个所谓安保体系底下。
是。
那在一个政治现实的情况之下，您也来了美国很多次来宣扬您的理念，那也跟这个北京方面透过媒体传达很多次您的一个信息，那就您所知，双方所接受的程度如何呢？
我的推动和平中立这个运动以来，今天还是第一次到华府啊，所以事实上才想要有机会啊，都拜访一些华府的朋友，让他们了解为什么台湾走上和平中立，不只对台湾好，对全世界都好，因为我们很谦虚的承认台湾面积很小， 啊，但是我们很努力，我们缔造的成绩，我刚刚讲这些数据，总平均值我们是全世界第21名。你看看你这么小的台湾，我们的现代化的各种整个来讲可以排名第21，我们不是很好，或者我们觉得也还不错，我们值得世界更多的重视。而且我们相信一旦我们变成和平中立的国家，我把它简称做东方的瑞士，像瑞士一样，这是我们在台湾的人民非常向往的一个国家。因为200年没有战争，但是他们呢中立并不孤立，他们反而更积极扮演重要的角色，联合国还有其他重要的国际组织都设在瑞士。我觉得台湾的好山好水，也非地交通又这么样的适中，非常适合扮演 NGO 的中心。那诸如此类，我觉得还有台湾的长期发展，我认为是 soft power 柔性国力的一个典范。我讲的 soft power 啊，是第一个，台湾的人权啊已经比很多国家受到保障。那么台湾的民主制度，我不敢讲很成熟，但是我们也是很努力的在让它发展。第三个，我们很爱好和平，啊，第四个，我们很有爱心，啊，全世界哪里有灾难，我们都能够加以关怀。日本的这个3.11灾难以后，全台湾的捐助款，我们小小的台湾，我们的捐助款居然比全世界所有的总和还高，所以日本人呢，对台湾呢是非常非常的感恩。那这是我们觉得很天经地义的事情。那我们当然科技，台湾的高科技发展这几年呢，没有人敢否认，只要台湾感冒了，全世界也跟着要打喷嚏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很珍惜我们所有的，当然我们觉得还可以再好，可是基于这些，如果我们变成一个中立国家，我想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啊。另外也很重要的，我觉得台湾也是宗教王国，我们目前合法登记的宗教有28个。那么你想想，一个国家有那么多的宗教，经常都会很紧张。可是，在台湾不是，宗教是要包容的，宗教是慈悲的，宗教是智慧的。就我们台湾，延伸出28种宗教，从来没有听说宗教冲突，那互相尊重包容。还有更重要，当台湾发生天灾人祸重大的事件的时候，啊，所有的宗教可以集合在一起，啊，为人民为国家祈安祈福。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宗教王国，我可以很高兴这样讲。那我也很愿意说，在台湾将来在宗教跟世界和平方面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以台湾的发展模式能够让大家互相尊重跟包容。
是，那我们现在线上有很多观众朋友，我们在接听他们的来电之前，我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最新的发展，美国的参议院呢通过了以71票对25票通过一个决议案哦，邀请台湾要参加美国的军事演习。
是，
那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台湾的这个美国对台湾的军购案也是一直不断的在持续哦，所以说在您要求的您所希望的一个和平中立的情况之下，是否还是应该保有一定的国防？那么跟美方的军事的这个交流是否还要保持一个很紧密的联系呢？
台湾的战略位置啊是无容取代的啊，刚好是第一岛链的中心点啊，也可以说是一个像咽喉一样。那么谁掌握台湾，可能在军事发展上比较有利。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台湾在亚太区域的和平绝对扮演一个关键性的角色。那我们是希望和平的，因此我们觉得如果让台湾尽量中立的话，不止对台湾好，是对区域的稳定绝对是一个关键性的影响，这就是我积极主张。
是的，好，谢谢您的分析。今天非常感谢吕副总统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畅谈他的各种理念，并且与美国之音的观众交流互动。那么感谢您，
谢谢，
也希望您接下来美国之行访问成功。
是，谢谢，谢谢。
以上呢就是今天 B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明天的时事大家谈将带大家来关注第7轮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以及中国经济放缓的原因，欢迎您准时收看。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以及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以及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BOABBS 以及 twitter.com/BOAChina。 欢迎与我们来分享您的看法和建议，也希望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B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下次节目再见。